在许多基督徒的讨论中，关于妻子是否必须凡事顺服丈夫这一话题，往往被视为敏感又复杂的争议点。有人仅凭只言片语，认定圣经要求所有妻子在每件事情上都绝对服从，也有人由于感到矛盾与压制，干脆忽视这段教导，甚至怀疑保罗的立场。其实，只有从圣经整体出发，回溯律法及众多先例，才能更全面地理解经文本意，并看见上帝对婚姻、对人心的关怀与护佑。让我们一同回到圣经，来探寻这当中的真理与平衡。在这一章中，我们接着要解决一个问题：妻子必须凡事顺服丈夫吗？哥林多前书14:34说，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，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，因为不准他们说话，他们总要顺服，正如律法所说的。保罗说，正如律法所说的。保罗把我们引到了律法上，这为我们理解这节经文带来了亮光。在新约中谈到律法时，可以指的是一、十诫，二、摩西五经及旧约的前五本书，三、整本旧约。因为在十诫中没有涉及妇女的权利问题，那么保罗所指的肯定是摩西五经或者整本旧约。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律法是怎么说的。有时候我们想当然的以为我们已经知道律法的意思，我们就用自己的想法解释它，其实并不是它本身的含义。在创世纪，我们看到从起初神造男造女。根据创世纪1:26-28，男人和女人都要统管治理权力，如同野兽畏惧男人一样，他们对女人也有天生的畏惧。女人不是出自亚当的脚底，而是出自他的肋旁。不是像异教风俗所认为的那样，女人不是处于受压迫的地位，而是像基督教所相信的那样，女人是站在男人的一旁。创世纪2:18中说，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神知道男人若没有女人的帮助和激励是不好的，所以他造了女人作为帮手，是一个令男人喜悦的帮手。下面经文表明，保罗十分明白男女两性要相互依靠。为了使大家更清楚地理解这段经文，我想引用 Weymouth 一本哥林多前书11:8-9、11-12，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，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，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，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。然而照主的安排，女也不是不依靠男，男也不是不依靠女，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，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，但万有都是出乎神。在创世纪中，造男造女的技术并不表示男女之间不平等。然而在人类堕落之后，有一个诅咒降到了妻子身上。从希伯来原文直接翻译的 Eschwiser 圣经一本使原意更加清楚。创世纪3:16， Eschwiser 一本又对女人说，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，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，你必恋慕你丈夫，你丈夫必管辖你。这既是惩罚又是预言，而这个诅咒是降在夏娃，不是作为女人，而是作为妻子的身上。普遍意义上的女人并不比男人次要，在夫妻责权分工上，在家庭中妻子的确处于次要位置，但是他们在主里不是处于次要位置。圣经在加拉太书3:28中说，并不分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，如同称呼男人一样，女人也被称为神的儿子。在约翰一书中，约翰是对整个教会写信，对象不仅仅是男人。在约翰一书3:2中，他写道，亲爱的弟兄啊，我们现在是神的儿女。这节经文接着说，将来如何还未显明，但我们知道主若显现，我们必要像他，因为必得见他的真体。如同男人将要像主一样，女人也将要像主。旧约例子，让我们来查考在律法中所记载一些夫妻的例子。彼得称赞撒拉是仰赖神的圣洁妇人，她值得基督徒妻子们效法。他在彼得前书3:6说，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，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 人们可能会单单拿出这节经文说，看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如同撒拉顺服亚伯拉罕。但是这是否表示妻子没有任何权利表达她的意愿呢？有些人的意思是说，妻子从来没有权利表达她的想法，她处于被统治之下，一味服从，被辖制与奴隶没有区别。但是彼得不是这个意思。让我们看看律法是怎么说的。创世纪16:5-6，撒来对亚伯兰说，我因你受屈，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，她见自己有了孕，就小看我。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。亚伯兰对撒来说，使女在你手下，你可以随意待她。撒来苦待她，她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。这里亚伯拉罕让撒拉随他心意而坐，他没有像军阀一样辖管他。创世纪16:21记载了他们之间的分歧。在他们意见不一致发展到高潮时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为了让妻子满意而让步了，他让他按自己的方式处理。而神赞同撒拉的主意，而不是亚伯拉罕的主意。创世纪21:10-12，就对亚伯拉罕说，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，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。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。神对亚伯拉罕说，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，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，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神不止一次地告诉亚伯拉罕要听从他妻子的意见。在这件事上是撒拉领导了她丈夫，而神对此表示赞同。每当一个妻子的做法正确的时候，神也总是赞同她。神总是赞同正确的事情。有一些事工，他们是被圣灵充满的福音工人，但是我为他们羞愧。他们告诉我说，一个妻子应该做她丈夫说的任何事，无论是什么。他们私下里告诉我说，如果丈夫让他妻子和别的男人睡觉，他也应该做，因为圣经说他要服从他。这样说简直侮辱了我的智力，我不至于愚蠢到连这个都相信。神从来不会站在错误一边，而且他们这种说法也违反了神所定的实践。有一个人对我说，如果丈夫要求妻子同他一起喝酒，他应该同他一起喝，如果他想让他随着去酒吧，他应该去。另外一个人说，如果一个还没得救的丈夫不让妻子去教会，他就不要去。如果他不让他读圣经，他就不要读。他要严格的服从他。这些话都是一些人亲口对我讲的，他们不是告诉我别人怎么说的。你们可以明白，这些论调已经造成了不小的困惑。我回答说，真是胡扯，荒唐。彼得以撒拉为例，让我们也使用这个例子。当撒拉正确时，神同意他；当丈夫不对时，神不会赞同丈夫，正如当妻子不对时，神不会赞同妻子一样。我们为好妻子们而感谢神，他们不需要被压在下面。当然，我知道有一些妻子很跋扈霸道，但是如果他们的丈夫不知道怎么应对，那只能任凭他们成为妻管严了。你看，那是做丈夫的问题。我们不要因为存在一些例外情况，就是所有的妻子都降格，那是丈夫要对付的责任，而不是讲道人的责任。如果一个丈夫想成为妻管严，那是他的事，与别人无关。我不会试图去管理别人的妻子，那根本不是我分内之事，正如我用不着去管理别人的钱财一样。当然，我们可以为他们制定一些处理原则。但是我猜想，有的男人更愿意当个妻管严。如果他们想这样的话，任凭他们吧。但是我自己不想。然而，我尊重我妻子，我尊重她的意见。有一次，她不得不站稳立场，对我毫不动摇地讲出她的意见。在1947-1948的时候，上帝想让我离开牧师工作，而转为旷野事工。他早对我讲了关于医治的事，而且还指导我如何医治病人。在我的心里，对医治事工已经很有负担。但是我犯了一个错误，我去了一个错误的聚会。有时候你们可能去一个错误的教会或者错误的聚会， 培训，因而铸成大错。那是一个严冬中的祷告会和圣经聚会，几乎每位发言人都反对举办医治大会。最后，领头的人竟敢说，若只有一个人是不应该为病人祷告的，单单一个人不应该给病人按手，应该每个人都祷告，而且都给病人按手。这样当神医治病人时，他就得到了全部的荣耀。这一切都向我泼了冷水。我能够理解妇女们时常的感受，她们去了教会却被打压，真不如不去。两三天之后，我回到了家。我已经递交了辞呈。我出去的那几天，我妻子一直在收拾行装。别收拾了，我说，我们不去了。
不去了。
对，不去了。这个教会想让我留下来，我要留下来。另外，从现在起，我再也不会为病人祷告了。直到我离开人世，我再也不为人按手了。如果有人坚持要用油膏他们，我就会派执事去做。我妻子看出我在诉苦。
不，
他说，我们不会留在这个教会里。我被镇住了。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这种举动，之后他也再没有那样过。但是此时他需要这样办，而且上帝站在了他一边。不，我还要收拾行李。他说，是的，没错，我们要离开这个教会，没错，你要服从上帝。
你就要那样做。
我站在那里，无言以对。他通常不会那样讲话。但是说实话，如果那时他让我去控制局面，我们两个都会变得一塌糊涂。
他是对的。
他向我注入了活力。我服从了上帝，继续前进。在我们刚读到的例子中，萨拉统管了她丈夫，而且上帝对此表示赞同。那次我妻子统管了我，而且上帝对此表示赞同。上帝总是赞同正确的一方，他从来不会和错误有份。如果他赞同了错误，他也就错了。你是否还注意到，当萨拉有权利正如律法所说的去行时，他没有默默承受，没有卑躬的服从，而是说出他的想法。这些被记载在摩西五经中。在撒母耳记上记载了哈拿撒母耳的母亲和她丈夫想法有一点不同时，她说出了她的想法，而且按照她的想法去行了，结果被证明那是符合上帝的旨意。亚比该是个聪明女子，而她丈夫却是愚蠢之人。有些夫妇情况与此相似，圣经中称她是愚顽之人。亚比该没有听从她丈夫，从而避免了一场悲剧，也赢得了大卫的好感。如果她听从她丈夫的话，就会造成不小的流血事件。撒母耳记上25:32-33，大卫对亚比该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。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，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。你通过读圣经上对整个事件的记载，就会发现上帝站在亚比该一边，尽管她没有服从她丈夫。凡事服从吗？有人说，每个妻子必须总是在每件事情上服从丈夫，说这话的人头脑混乱。在第二章我提到的那件事中，我告诉那个讲道人说，丈夫不是妻子的主，耶稣才是他属灵上的头。之后这位圣经教师回答道，翻到以弗所书5:24，他读给我听，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当他读的时候，他在凡事上加重了语气。他说，一个妻子要在凡事上顺服丈夫。就是他当时说，甚至丈夫让妻子与别的男人睡觉，他也要去做。他强调说，经文中没有专指必须是基督徒丈夫，经文只是说妻子要顺服。所以她的结论是，甚至她的丈夫不信主，无论丈夫说什么，妻子也必须服从。她仅抓住一节经文来支持她的论点。但是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要定准。我们必须从整本圣经来考虑教义。我们不能孤立地拿出一节在其上建立教义。我想重申，有人说，每个妻子必须总是在每件事情上服从丈夫，说这话的人头脑混乱。有些男人是如此残忍愚蠢，他们对妻子提不当的要求。如果一个勃然大怒的丈夫命令妻子杀死他们的孩子， 没有哪个神志清醒的人会说他应该服从。既然如此，如果他不应该服从这个，那么还有好多他也不应该服从，因为那些都是错的。一个丈夫不能废除主的任何一条命令。史密斯·威格斯沃斯是一个神大能使用的人。他曾经说，我事工中所有的成就都是神的荣耀，除此之外都归功于我亲爱的妻子。他接着叙述说，他曾在英格兰做水管工，修理房屋管道，他的工作使他家境富裕了起来，有时他甚至一周七天全都工作。他说他的灵里不再火热了，实际上他是冷淡退后了。当你冷淡退后，脱离了与神相交时，你就对神的事不感兴趣了。而旁边的人火热时，就会对你带来责备感。你去教会太多了，他对妻子说，你不能再去了。我从圣经上知道，男人是女人的头，所以你要服从我。我说，不要去教会了，所以你不要去了。他甜美的微笑着说，是的，史密斯，你是这个家里的头，你是我丈夫，你在这个家里说话算数。我知道你也知道，我从任何方面都没有忽略你和孩子，没有忽略这个家。但是你不是我的主，耶稣是我的主。圣经告诉我们不可停止聚会，圣经告诉我要去教会，所以我会去的。那时他回忆说，我发怒急躁，而且不停地咒诅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对他说，如果你今晚去的话，我就把你锁在外面，但是他径直前往，我就把他锁在了外面。他没有钥匙进不来。第二天早晨，我下楼把后门打开，他在那儿身体用外衣紧裹着，正倚靠在门上。他整晚都在那儿。当我把门打开时，他差点摔进厨房里。但是他从地上跳起来，微笑着说，啊，亲爱的，早晨好啊。他是如此恩赐和甜美，他要是发点牢骚我还会好受点。但是他没有。他只是问，你早餐想吃点什么，接着他就为我做我最喜欢的早餐。好吧，好吧，我承认说，我错了，我迷失了。他多么愿意我能向神归回啊，但是同时他坚定他的立场，他并没有随从我的错误。如果他放弃了教会跟从了我，我们两个就都有大麻烦了。我见过一些妻子随从丈夫的错误。在我做牧师的这些年里，我听到有的姊妹说，我丈夫不想让我来教会，他想让我去做某某事。我想也许我听从他就可以赢回他。而我所看到的结果是，这些妇女随着他们的丈夫冷淡退后了。有的最终确实又回到主的团契中，但是我不记得其中谁的丈夫得救了。另一方面，我记得教会里很多忠心的姊妹们遭受到丈夫的威胁，禁止他们来教会。尤其有一个可爱的姊妹，那是何等的经历啊。但是你如果需要一些激励的话，如果你想讲到但是似乎聚会死气沉沉，你只需要看他，他会激励你去讲。他的面孔总是像霓虹灯一样闪亮。有天晚上，我妻子对我说，亲爱的，你注意玛丽的脚了吗？没有，她的脚怎么了？她穿着雨鞋。雨鞋？都一个月没有下雨了，她为什么穿雨鞋呢？乔伊不想让她来教会，她很生气，打伤了她的脚。她认为把她的脚打伤了，她就不会来教会了。但是她穿上雨鞋照样去。我肯定如果她把她的雨鞋扔了，她会光着脚来。她是个柔和谦卑的姊妹，但是我记得她对我说，在任何方面我都不想统管乔伊。她是我丈夫，我尊重她。她是我孩子的父亲，我教育他们要尊重她。但是她没有担负起应该的责任。她对神的事情不感兴趣，也不来教会。似乎不得不由我带领这些事了。我错了吗？不，我说，你没有错，你是对的。他坚定他的立场，他站稳了。后来他告诉我当时他是怎么说的，乔伊，我不想取代你担负权柄的位置，但是我会坚持让孩子们去主日学和教会。如果他们跟从你的话，他们就会去酗酒和赌博。另外，我们应该在饭前祷告，我们不能像一群猪似的坐下来就吃。在我们吃饭前， 我要泄愤祷告。他没有问他能不能这么做，他说我要这样做。在下次吃饭前，他真的做泄愤祷告了。当时一个孩子睁眼偷看了，后来告诉他说，妈妈，爸爸坐在那里，眼睛直勾勾的盯着你，像是很生气的样子。但是几次之后，他开始随同他们一起也低头闭上眼了。接着他告诉我，过了不久他对他说，乔伊，我们理应在家里读圣经，应该由你带领我们读，但是你不做，所以晚上睡觉之前由我为孩子们读一章经文，和他们一起祷告。如果你在家，你应该足够尊重我和孩子们去坐下来听。他说有时候他会听，但是刚一开始，当他和孩子们跪下来祷告的时候，他还坐着不动。然而过了一段时间之后，他也起身跪下来，真的为他的坚持而感谢上帝。据我所知，他的每一个孩子都信主。后来有人告诉我说，乔伊在年近60岁时信主得救了。你从来不要向魔鬼妥协，在这些事情上我们要保持平衡。一个丈夫不能废除主的任何一条命令。丈夫不是妻子良心的属灵的主，主耶稣基督才是他的主。如果一个丈夫不容许妻子对主真正的委身，那么妻子必须真实面对他内心的是非判断，甚至不惜失去他的丈夫。哥林多前书7章15节，倘若那不信的人要离去，就由他离去吧。无论是弟兄是姐妹，遇着这样的事都不必拘束。神召我们原是要我们和睦，这里都不必拘束，在英文圣经中意思更清楚，是都不必受限制。译者注：顺服彼得前书3章1至7节，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，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，他们虽然不听到，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。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。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、戴金饰、穿美衣为装饰，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装饰，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。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，正是以此为装饰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。你们若行善，不因恐吓而害怕，便是撒拉的女儿了。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，情理原文做知识，因他比你软弱，比你软弱原文做是软弱的器皿，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，所以要敬重他，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。顺服的希腊文是 euptesso， 在彼得前书3章1节和其他经文中，当讲到基督徒要彼此顺服时，都是用的这个词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6章16节说，我劝你们顺服这样的人，并一切同工同劳的人。他在以弗所书5章21至22节也用到了这个词，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。这种顺服是什么意思呢？保罗的意思当然不是让弟兄之间互相奴役，而是指他们应当求对方的喜悦，尽力寻求彼此和睦，这样就避免争辩、纷争和分裂。他所说的顺服就是这个含义。你看，主给予我们爱的律法，是让我们用爱去彼此顺服。透过对保罗书信与旧约先例的梳理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凡是顺服并非一味的被动服从，而是在主里彼此顺服，追求和睦的延伸与体现。丈夫与妻子在家庭中的定位虽有职责区分，却同样在基督里同享尊荣，也需共同承担责任。因此，无论是做妻子的还是做丈夫的，都不可僭越或放弃主的真理和旨意。愿我们在追求顺服的道路上，常回到神的爱与真理中反思省察，彼此造就，以合神心意的方式在婚姻与教会的生活中彰显他的荣耀。好了，本视频的分享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。如果您被今天的内容触动，别忘了点赞、订阅我们的频道，并将本视频分享给更多的弟兄姊妹。愿神的平安与恩典常伴您左右，我们下期再见。